所以我们现在这样讲下来，大家是不是多少知道什么叫随，什么叫大，什么叫中，什么叫小？我们也比较慢慢能知道烦恼其实会连在一块。哎，啊，谁在滋润它？谁起作用对治它？是不是要先懂这些？这样的原则一般比较少在说了，比较少在说。我们听完就是一条一条一条了，那这样一条一条就不容易看到烦恼真相，就不容易看到集。其实我们现在的讲法基本上就是极谛的说明啊，所以说你要了解苦谛、极谛，你才会往这边去谈，否则的话你就会显不出这个谛的样子，对不对？你要讲到最后，一条一条，哎呀，不容易升起对道而苦集灭道的智慧去观察。当然，如果我们再细。你如果善于这样的思考，你后来再看他的其他的经典，你就会往这边去体会。所以有些经典一谈，像比如说我举那个《无量义经》，它是简单。那我们当然有的人也看过，但其实关键在哪里？我有几个原则。其实性相空寂就在事实，不要去幻想另外性相空寂。为什么性相空寂？因为现前所有一切法都是因缘生，因缘生本身叫因缘生，就不是自己生。因缘你说的，因缘生就无自体，这不过就是事实。所以我把所有的道理回归到眼前，觉悟之道其实就在眼前，眼前的世间，眼前的五蕴。好。啊，这一点不看清楚，就是什么流转。这边看清楚叫幻灭。啊，这个佛法的关键就在此处。你走对路，走不对路，就看你能不能顺这个。因为一切所有经典都这样。所以我不是讲说，一般来讲，当我们在这个道理越来越懂，会有一种很大的欢喜。就说："哎，我看我一副业障相的样子，可是没想到竟然能捞到这个大宝。"你知道会有那种很强的庆幸，说："啊，这通安的都够啊！" 就说我只要这一样被我捞到了就够了，够了啊、哦！对，因为这世间人乃至很多入佛门的人，我没有讲多伟大的东西，但却是那个让原来佛法的原初的。味道是不是会透出来？那与其寻寻觅觅，那我为什么不能静下来看我自己的烦恼？佛救我！我说很难救，像你这种的，你光一直缠着我有什么用？我就告诉你怎么看哦，啊，你就一直缠着我，你们一直抱着火腿让火走路都很困难，对，你就依教奉行就好了吗？你只要往这边。念念都感应，念念都感应，所以很多修行人走到最后，对外就死心了，因为他知道法不在外头了，他就恍为照见五蕴皆空，他就不再向上找意义，他就这样若见诸相非相，是不是？就往这边走喽。所以你看到一个人慢慢心智成熟，你就知道他开始回过来了。包括念佛的也是，那一直求，不用求啊，你只要愿离娑婆，看清楚愿离。你看见，你懂得愿离，你看到世间的苦，才能知道什么叫娑婆乐。世间苦看不清楚，娑婆乐不不净土乐你看不出来哦。净土乐你看不到，你必须要从娑婆苦才能知道净土乐。为什么？苦不见了才叫乐，对不对？苦集无苦集才叫灭，无娑婆的五浊恶世，你才能对比什么叫极乐。所以你对娑婆不清楚，你那个极乐的向往心不强。你知道，所以就有很多问题就出在这里哦。你刚靠你的感性，我要去，很少来的。看你平常就知道，你根本不是很想去，就知道，就是只是我们不拆穿而已， 是不是？修行修到，当然我们没多功夫，但越来越清楚，少来了，你骗我。嗯，不过你还有点善根啊，我就留个面子给你，对不对？那我们后来自己看自己，看别人如此，看自己不是。我还以为我是个料子，原来也有善根啊，但也是混蛋一个。哎，对不对？这个当然讲骂自己可以，骂混蛋，骂别人不行，是不是？你会看到自己其实烦恼很强的，但也看到。在这么烦恼当中，好像还有一些我一直都很坚信的一些善法，我有一种对众生自自然然产生的怜爱之心啊。像有的人说，就问说要不要受持菩萨戒，你看很多人讲说菩萨戒如何如何怎么样，我说、哦、都弄到很复杂，我说你想不想成佛，你有没有心想成佛，你要不要想成佛，想哦。你会不会觉得人愚痴很苦恼，想知道啊，你愚痴别人也愚痴，你想不想自己有智慧聪明一点，别人有智慧，想啊。我说啊，那基本都有啦。我说那很多我做不到，我也做不到，谁一下做得到？我先问你，是菩萨佛发菩提心位就这样了，那后面呢，我不是叫你难受来换戒，我是说你根本这个好药心有没有，有努力学，对不对？你想不想成佛，想，想不想度化众，我真想，但我怕，怕没关系，我们一起学，是不是？那现在就是啊，大的不抓，在个地方种种威胁恐吓，把他那个宝啊，你知道那个粪便多脏吗，就不问他说你一块钻石，对不对？但是哎呀，那个粪便很脏了、啊，你不小心，这个很臭的啊，有毒啦、啊。他就不讲说，可是那个粪便里面那一颗钻石，有人笨到只是在一直在留意粪便，那不讲说那个宝在那里不守着。所以现在很多人，我说随你，你真正过了这一站，不一定有下一站。你现在在一个适当时机不守住这种因缘，仰仗三师，加上你因缘众缘具足成就戒种，你有心还不一定有尽，有尽不一定有心，那偏偏众缘和合刚好把那个因缘兼顾下来，这也看因缘时节哦，对不对？啊，你就把它放过了。我当初因为不能吃素，我就没去了，然后到最后才知道，我当初因为钻石上面有一个小肮脏，所以我那个钻石就把它丢掉了。你如果知道，我看你会捶胸顿足，我怎么那么笨，那么大的宝就因为一点瑕疵就整块把它丢掉，你丢给我，你给我，你整个都裹了一个粪便都给我没关系，我再脏我都拿来洗，是不是？所以现在的这种思考都被那很零零乱乱的，就是明白就障碍掉了，很可惜。但你不能去用一种很狭隘的心，是要宽广的心。所以佛法的这个道理让它更确信你。所以有时候我们不要被一时烦恼所动摇，真的笨呢、欸。有时候我真的觉得，因为你是宝，这些法这些东西，当你不要被零碎东西动摇，你越来越抓住它的核心的时候，你会发觉可能上辈子我真还是有点修行，不然这么好的东西怎么被我捞到就是有想一想，苦恼归苦恼，就好像说买了乐透又跌倒摔得皮筋脸肿，结果一打开中奖就这样，对不对？啊，牙齿掉了，一头破血流，可是只要看到，中了，你说会在乎吗？多摔几次你都不在乎，我不告诉你。现在看不到那一份佛法究竟功德，咱们被这芝麻弄到颠颠倒倒，是不是？所以我们现在修行就是要引导大家看到，你是宝。啊，你说，嗯，我很苦恼，你我都一样。啊，我们身上隔了无为不为，但你是宝啦，你只要洗干净就好。有的是洗干净土就是土，洗干净还是土， 对不对？所以这个东西是一个很关键很维系的，你必须要从以佛法大原则大方向的价值去认定，然后依这样的大发心这个认定以后，开始往细一直逐步修习，对不对？那到一口气修得好，我们这条路走到现在，大家就心里也很清楚，也珍惜也惭愧，就这样，也庆幸，有时候也觉得哎呀自己要再努力，就是这种心情啊，这个心情就本来就是这样，就是带着一种惭愧心，很务实的面对烦恼，一步一步上来。但第一个方向要确定，那我相信感应道交到哪时候，不要等以后感应道交，你现在的这一份发心就在感应了，你不知道那个感应的原理，你如果知道那个感应是时时刹那，所以我说你到最后你就会发觉，我即便是小善我都耗要慢慢经营，品尝那一份菩提心的广大功德，是不是？你信不信你到菜园啊，我们看到这一份生灭生长，这些蔬菜因缘生灭，对不对？就一个种子吸的养分吸的单土不会长一菜，沾水也不行，沾空气也不行，就是这颗种子，然后就吸了很多东西，就一菜出来，然后一吃又排出来。你就看到我们生灭它也生灭，这世间就这样，可是我们就在那里分别啊，所以这中间不但我们分别，里面底下的虫都分别，所以我不能，我必须要以这种世间事当中积极一些善法，但我必须不要在这个世间事迷失，但我也希望所有我处理过的这一块地的一切众生，我有时无意伤害到你，但我希望在这种工业当中很多蛮难以避免，我们善加守护，但愿所有有缘者不要再沉迷，不要再颠倒，那我愿意用这种如幻如花的菜，让所有受用的人不但饮食到这个菜，应该也饮食到依法食，对不对？因为有你的祝福，有你的回向，就这么种个菜功德无量，是不是？光种这个菜啊，你也可以种得很苦恼哦。我不是讲说煮绿豆汤吃的都火气大，哎，奇怪了，绿豆汤不是退火吗？原来重点不在绿豆，是煮的人火气大。对，也是很有意趣的哈。好，我们接着往下。八大水烦恼，然后你看到、我们中二大八贪嗔痴，是不是？这个东西啊，这个我们为什么会讲？因为在五识的本质是很单纯。所以他的烦恼不可能是非常猛烈的，因为他是单纯接受五识对五尘嘛，所以他的性质以至于他的烦恼也只有这样，他的烦恼。所以其他更猛烈的烦恼在哪里？第六识啊，第六识。所以有时候我们碰到五识的烦恼，其实我们会在这样，哎呀，这个外境怎么样？其实最大问题不是你的眼呐、哎呀，就看到好的色，看到不好的色。其实这个东西它本身带起的烦恼是被第六识同时带起，所以应该不是只是单纯防，因为我们为什么要脱波会防护哪个地方不要去？其实透过你的那个五根啊，会引导一些烦恼进来，让你的心起染浊。好，那问题就是说，那我们就把五根遮住，因为这些烦恼是帮助你的主要烦恼，所以其实主要的烦恼在心里，所以我们也要防，所以要防外头。但如果一直到最后就防外头而不防里头，就颠倒过来了。这样我们要听懂我的话，前面的五识的烦恼的确会增长第六识的执着，对不对？ 所以我们不能不防五前面的眼耳鼻舌身，所以我们不接触高广大床身、我们不看歌舞观听，为什么眼睛这些它会引贼进来，对不对？好，所以我们要防五事给带来的一些对烦恼的滋润。但你我们同时学的唯识之道，是其实背后的那一份心才是最主要的，所以我们不会后来一直着重在外围的防护，却不从内心心开意解的去看到那份颠倒性下手，所以变成我们只着重在外五事五根的防护，就出现倒过来了。我不是说外面不防，而是主要贼在哪里要看清楚。你老是打那个小喽啰有什么用？是不是现在知道轻重？好，我们看到那八大水烦恼啊，叫做和云何调举，令心于静不极静为性，能障行舍啊、那个行舍就是心稳定了，不是吗？舍摩他为业，就是他那个舍摩他定了、就会出现问题。那调举啊，我们很多调啊，调举啊，就是悬吊在那部分，有声调、口调、意调，所以这里面调举有时候的心啊。不极静，其实调举还有很多原因。那像有的人因为心内在无主啊，经常就攀援于外啊，就你看他吊在那里不是晃荡 不安吗？是不是？那就会你像给他东西，你就算给他官房，他也往外攀了、因为他身心不安，就是喜欢无聊。我不是常举例吗？你在看什么？人家看什么关你屁事？那就是人家看什么叫好奇，这里绕绕就走到哪里晃啊晃啊晃啊，就这样无聊，心神不定啊，喜欢攀援啊，晃荡啊，就这样不极静这样。所以这个东西心比很少守护啊，经常在那调动不安，所以有的这就是啊有空无空的心守不住正念，就开始攀岩，手晃来晃去啦、意念东跑西跑啊，就这样。那这个调局一旦养成习惯，你的禅定就很难修，因为你的习性就往外挥动啊，就飞来飞去飘来飘去啊。所以那个心如果第一个对世间贪爱攀岩啊，不能如理思维安住正念，自己内心法无力的时候留不住，就是内在法无力就往外攀援。所以为什么念佛念到最后不知道跑去哪里了，那希望净土都没去，游历他国绕了一圈啊，好累哦。所以我们现在念佛没什么声音了、有声音多少还拉得住你，没声音刚好专心打妄想，坐在那里没人管，好像很专心，好像很专注，没有什么神游，太虚了。但你如果一直有声音就会一直干扰，没声音就绑不住就乱跑，所以这种情况就要看你个人应该怎么修。但我们内心因为不极静，令心于静啊，不极静它就是一直在调动啊，不安，所以就会让你这种禅定啊，经常那个，这个禅定是要专注，但因为他心一直游动着，甚至有时候好歌咏啦，好写诗啦，好这个杂散之事啊，到最后心就会静不下来。所以为什么有时候要让大家轮流稍微静一下，你才知道你原来跑习惯了。有时候我们很忙，忙到啊，算了，我想进修，你不要骗哦，真的让你进修，你是守不住的、因为你已经攀援习惯了，你是透过外境不再在滋养你的滋润你的执着的。你当初会想静下来，是因为烦静不可爱，可是你可喜欢可爱静啊，所以这时候这个静不见的时候，你现在很忙很累，你很想静下来，不一定，那是一种对比心而已，并不是真想静哦。 那是因为这种强烈的劳动让你身心疲惫，但你的心并不是止息下来的。所以当这个东西换过来，动即失静，静即失动，这个就不行。这样的东西你就发觉你的心守不住，所以你必须要给自己一段时间去观察你是不是哪什么状况。所以我就讲说，我们学习进修要先短时间让你慢慢熟悉认识自己。一口气不容易啊，你说哎呀，整天都不知道如何是好，你才知道差很远了。你这个心猿意马啊，这个孙悟空啊抓不住的，他是七十二变，他变来变去你守不住的。所以你必须要开始有机会去试着认识他。好，再过来，一个是调动不安，攀援外境，所以游走晃逸这样。云何昏沉，令心于境，无堪任性啊，坑无堪任为性，能障清安，毗婆舍那为业。一个是动，所以让你不能定；一个是昏沉，让你不能观。你有没有看到？毗婆舍那就是观啊，奢摩他就是定啊，是不是？我们的心动，是不是就障碍定？我们的心昏沉，是不是就障碍观？是不是这样？所以我们如果昏沉，那昏沉有几种相，有几种啊、哦？第一个我不是讲嘛，我们的心沉重，或是我们对所缘不好要。所以当我们昏沉的时候，经常会用一种比较可爱的劲再把它带起来。那对于调举的，我们就用喝者的，好、哦、把它打下来。其实调举的对治方法很多。用调举有时候有时候心一直动，对不起，有时候是打压的，有时候是什么？因为你心六神无主，所以你容易动。所以这个动有时候是用打压，有时候是让你找到目标，心也不会动。对不起，对不起，可以养起来。好，所以我们要学功夫，学打的功夫，打自己哦。还有，学自己能开始给一个欢喜的目标，欢喜目标本来欢喜是不是也会带动起来？但一个很欢喜的东西，很有意义的东西，是不是也让你专注？所以之前有一个居士啊，他的孩子他就认为这个孩子过动。我说啊，当然我有一次去，他说我的孩子有过动的问题，我怎么看都不像，因为他很会画画，他很会弹钢琴，他可以弹钢琴画画几小时不动。我说哪叫过动，那天才的还过动，他找不到目标而已。所以你看啊，这因为你没给他目标，他是这样到处乱呢、啊。你给他目标，一个画画下来几小时他就一直画，是不是？所以有时候调举是用打的，有时候调举是给他安住的，对，他里面空的当然往外跑啊。所以我们为什么有些修行当自己不累积资粮就很麻烦啊，外面的引诱就很容易出去了。你里面越有东西就越不会往外跑，我里面就有了，我里面可比外面好，我还干嘛出去？ 是吧？所以一个人在修学上一定要经过一番忍耐，然后当你内在的东西越丰富的时候，你就越不需要外头了，都是一样的原理啊，是不是？所以第一个，我们如果对娑婆不厌离，娑婆就会干扰你；我们对净土如果不心要，那个净土心抓不住，往生意抓不住，那就会攀到娑婆去啊，一样的原理嘛。所以这个时候在对峙它要有的地方，当然我们现在要谈的我可能会非常非常多、哦、但我就是说也让大家知道，因为这里面都我这个讲法，我经常讲法，有的人听一开始会比较麻烦，因为我比较没有定说，所以对初学会听，尤其是在做誊稿的师傅，你的够难的，你跳来跳去我们怎么弄？我说跳来跳去才精华，你不知道，因为所谓跳来跳去是要的是你的抉择，而不是我给你一个标准答案，法无定法。所以在说当中，你应该找到这种缘起的变化这个意思嘛。所以有时候对峙，像一般来讲，我们一般常态说钓局就是给他喝着给他打，其实很多方法。不是这样而已。那昏沉也是，我们刚才为什么讲呢？有些人昏沉是因为他对现前法不堪忍受啊，不堪忍受就是他抓不住懂。所以我不是讲说我们在高速公路容易打瞌睡，还是在平面道路？为什么？太快，就傻不一起啊，因为境界变化不多，快嘛。可在平面道的叭叭红绿灯就比较不容易睡着，开车的人在平面道路比较不会睡着，在高速公路因为它就是顺单纯，境界变化不多，心就容易沉下来。所以修定的人当心越专注的时候，就要留意他会往昏沉走，对不对？因为不可爱的太单调了、哦、心喜欢晃动，就发觉锁不住了。所以为什么有时候要止观？止观，当心沉下来的时候，他用观把它带起来，是吧？所以一条修行路，它是不断在对峙。就像我举例，开车是不断在掌握方向盘，不是就这样不动的，它是不断在调的。哎，所以我们的心一旦沉了，就跟睡眠一样。当我们心往昏沉、往睡眠走的话，那堪韧性就差了。为什么？那时候就是。起不了分别，起不了分别，他的功夫就很难做。所以为什么我们要洗，就是睡眠要减少？但每个人睡眠状况不一样啊、哦，有的人刚开始会多一点，但慢慢。但如果你一直偏重睡眠的时候，那个境就会暗淡，暗淡他就没办法观察，所以他的善恶抉择力会弱。哎，三个角色力度，所以我们就在这里面必须要怎么样？哎，要把它带动起来。这个时候就多观，就是它能破坏观，相对来讲，我就必须要怎么？平常多练习观察诸功德，对不对？比如有时候，哎，没有吸引你的，啊，不要了。人家众生很苦，很需要你，真的就起来了。就利用你的悲心，把你那个沉的心给带起来，是不是？因为比如说，如果你心是一个非常慈悲善良的，这个是你的本性，但你对某些东西你就比较暗淡，那怎么利用你的本性好心把它带起来啊？是不是？有时候很累，可是你悲心又增上的人。算了啦，他好可怜，我做啊，就慢慢就不会累，不会恼，因为他就是他这个善性会让他的烦恼给相互掉，就是要善用这个、啊，哎，所以每个人的习性，你就要讲说，当我们心暗沉的时候，对境的抉择力也不行的时候，这个会对我们的分别有影响。那反过来，那我们如果常观察诸功德，这个昏沉性也怎么样，也可以把它对治掉。所以他能伤害他，那我同样反过来也可以对峙他，不是吗？ 所以我们昏沉的时候经常会观察一些书圣经，所以你要学那一套啊，你要学一套能观察，或者你说昏沉，那我就你要观可爱，再怎么观我还是绝对不可爱，我那这个心就沉在那里了，因为它拉不上来，拉不上来。所以我们有时候像我们有时候也用这种对峙啊，因为我们本身责任感有一些习惯，所以像我们有时候做事情如果时间久，老实讲也会疲累啊。好啊，疲累的时候想说，如果对方比如说我讲课讲了好几年了，我想说你们这样听会不会很腻啊，找别人讲如何啊，他说不行，好啊，我们既然答应个性，我们就不会推脱，所以我们就靠着你原来的习惯性，就是你有责任而且说了就做，对不对？好啊，那就拖咯啊，就一次就拖过咯，下次也很想中断咯，可是又因为你有这种好的习惯啊，就再拖过去咯，拖一次两次三次，到最后就比较不会拖了，为什么？可以了。现在如果我们要答应一件事几年了，我都还好，因为经常就干这种事情了。还有呢，答应一次可以，第二次不要就开始退了，怕累一次就怕了。但有的人累一次可是也怕，但问题他有别的善法让他跨过去。所以一个人对无常的想法，对无常，对世间的痛苦了解的话，这个昏沉也容易对峙，调局也能对峙，无常观念，念死无常，这个都可以对峙，对不对？同时那一份菩提心的清净的菩提心，这些烦恼也同样都可以对峙，都可以对峙啊。好，我们讲云何不善而不信，于实德能不能药浴心慧为心啊，被染污了。所以这个信不信啊，一个人当他对佛法，我刚才不是一直跟大家提那种法的东西啊，其实我就在增长大家的信。你当你越了解你那种欢喜皈依，这就是信在里头，这就是进化，尽心，心静为心，真实皈依就有心静为心。所以当我们在念佛的时候，是不是就是在念那一份清净心？那你念佛的时候不专注，是不是就要调整？调整的时候心是不是越来越信？越信其实就是心越来越清净的意思，就是这个意思呢。好，所以你看能障尽信啊，堕一为业啊。所以我们的修行有时候会退的理由在那里，第一个不认定价值，就是你还没深信他的功德实德能实德，你信不来，所以那个就会退。所以信本身它能增长你的善法欲嘛，所以就会引生精进啊。所以从信从欲从精进，所以信不如果不信的话就会堕懒惰，这样是不是都是缘起？是不是我们现在一直都是用缘起的角度在观察？我们也比较知道为什么修行苦苦都不容易成就，你就不是那种哎呀一定是我业障重，我就讲你真的是业障重，业障重到你都无能力去审查你缺哪里，你只是表面一种笼统业障重自我呵责，然后弄到自己也没信心了，我就业障重哦，我说你这样讲，我光听我也业障重。那业障重，我们来看问题在哪里呀？啊，其实有些问题可能没那么严重，就像有些病，找到好医生一口气就治好，找不好你就一直拖下去，是不是？所以有些东西要一个学佛者应该实事求是，实事求是，哎。好，再过来，云何懈怠？以善恶品修断事中啊，懒惰为性。 该修该断，我们不讲乐断乐修嘛，而且他该修的该去增长的没增长，该断的没断，就懒惰为心。而我不是之前讲嘛，你这个懒惰是相对就是精进嘛，那关键在哪里？善恶的之间要有，所以你对善的功德一旦有，是不是帮助你精进？你如果这个东西看不清楚，你要精进很困难。所以你会看到，我就是不想懒惰，欲没出啊。你看不到恶的过失，你不看到善的功德，所以你那个心起不来。哎，所以有时候如果起不来，你勉强让它精进会出问题哦。就像那个车子没有不够马力，像我们那个割草的，那草那么多。那我那时候因为还好在国外有割过草，如果像以前那样的推哈，刚好推完那边又长出来，那一辈子就在割草。可是还好在国外，我们知道我就是买一部那个割草车，那个割草车是展示品，所以便宜一些。后来割一割还是不够，因为光等那一步干脆就两步。后来才知道说，他也跟我讲，你们那一步其实是适合那个比较好的，你们那么地方那么大，你把它弄坏了哦，我怎么不早说哦，草拍去哦，那么那么大，你们吵架上上上，你应该那种种东西都割那个庭院的，已经早就地整平的啊，草也单纯了，割那个就很快啊。你要像这样一直冲来冲去的哈、哦，嗯，啊，所以后来就一部比较专业的，那、专业的一部割草车就像那样小轿车一部的钱，哎，就是这样啊啊、哦、啊！你说你看他很想精进啊，可是他马力就这么一点点啊，弄到最后会草派去啊。会把它弄垮了，为什么？它就不行嘛，你就给它慢慢来嘛。所以我经常会想，因为我们这个大家要学，就是有些人他不是不行，给点空间，他慢慢可以，他马力足了，他就都一直上去了。那你如果不行，他的意乐心还没有，你就一直哔哔哔哔，他就草拍去，对吧？刚啊嗯嗯嗯，然后就硬拖硬拖，拖到最后就坏掉了，因为他的马力就不行，你就硬要把它拿。就像我们那个小车拿去登山载货可以啊，那不是一下就坏掉了，是不是？所以他必须要符合因缘。所以我在讲说懈怠懒惰，其实光这件事情有多少因缘可以观察。有的人是你我们为了要改变他，我们要同样懒惰里面他会有怎么样，能障精进增染为业。增染为业的意思是不是我们就讲说，如逆水行舟，不进则退。那所以说这里面我马上又连结一个东西，你如果已经感受到一种不自在，那有时候你懈怠，你就会有想说我再懈怠这个苦恼会继续干扰我。所以他如果一开始建立比较强的出离心，然后反过来自己一直在拖一直在拖，一直都甘为被烦恼束缚的时候，他那一份惭愧心，那一份对苦的观察的那种智慧啊，会逼他自己我还是要出。所以修行人有时候一口气还做不到，但他其实内心不断因为在听法，他那个惭愧心在长，他那开始就在做一些准备，虽然我现在还不行，但终有一日我会放手修行。那我们就等最后那个放手修行，那我们就等不要等到助念的时候那时候来不及了就说放手去死了，这个放手修行因为来不及了。所以我们自己衡量东西，到最后自己在衡量我现在必须赶快蓄积什么。说实在，一个真正精进的人会蓄积什么？连身体锻炼都会准备。这时候他就是不是为了怕死，为了爱护身体，他是为了准备修。 连锻炼身体都精进，但他不是因为怕死爱生命，是觉得这一条路我要一口气成就必须要体力，是不是这样？做好准备的，或者的话刚进去就打电话，医生你能不能来看我，医生只好去了，今天中医明天西医我就不知道你怎么闭关。然后我告诉你，修行要趁早，你再慢一点，你的身体四大会慢慢变，你想修未必啊。啊，所以我才讲趁景气好，趁景气好，哎，所以你们很多年轻的加油。不过我们现在最近化解打仗要靠老的。现在都是老的知道啊，然后就小的，你不要动哦，你不要动。就像我小时候也这样，我小时候啊做任何事情就不是那个碟，所以我们家在大扫除的时候，哥哥姐姐要做，弟弟要做，我不用。我一旦做，他们就说你不要来，你到旁边去，因为怕又增加麻烦。以前我们也是这样，你不要，就你不要，我们做就好，本来兄弟都会争，对不对？不是，我不用，你不用来，你到旁边。嗯，就以前我刚开始这样，阿姨也那个，可是后来慢慢长大，我妈说：“哎，你怎么跟以前不一样？你反而比较会在细节上，那个。”我当然忙的时候比较不会照顾，可是我平常我对自己这些，我自己会整理，会照顾。有一次我在国外，那国外退租的时候，他要检查环境嘛。你看啊，我连他那个壁炉前不是那个烤炉啊，我全部搬出来，转到里头擦。连阳台盖擦怎么擦，擦到最后，对方那个老外讲说：“你下次来租，我优先租你。”因为他很少看到那么爱干净的，要全部把它打扫干净这样。以前是不会做。这也可以练来了。以前是做什么笨手笨脚，其实我是灵活，只是家事不会，可能是故意装的吧。你要开玩笑了，哎，不过就是反正也不会啊，不会人家就保护你，你不要做，你不要做，就是这样啊。哎，那可是后来变成现在，我们要文武全才啊。当然我们还没有，但基本上，那以割草，我技术也是最好的啊。我很快就学会怎么割，我说我割出来的很整齐啊，哎，我那时候不然有人割那个剃头啊，剃不整齐啊，一条一条那种的，啊，不然就重复，绕会很多才用干净了。那我们那个，因为我一直在观察，对，类似这种情形啊，所以有些东西啊，就是说我们有些东西是不断在增上，你越来越堪忍，越来越欢喜。所以有的人，我看到有些人啊，老菩萨啊，老菩萨我们就让他休息嘛，对不对？有些居士来，这些老菩萨、啊、大概平常就做惯了，他看到人家做他就自动靠过来，该做的做，他们这个已经习惯了。那像我们能省则省，他们不是，他们看到了就觉得啊，不做要做什么，他们就你在捡菜他就过来，能做多少做多少，就是那个勤劳习惯已经养成了。那我们要讲做的不常做，一做就好像要发动很多马力，步步步才走一步，对不对？因为他都顾不用卡身呐、啊，因为太久没有都长生锈，就不转不来，那还要把它那个锈杀掉，还要加润滑，然后再更更更更再起来。啊，有的人他也很润滑的、啊，这是额外话。就是我刚到日本啊，那个寝室多，是我们两位台湾留学生女众住的。啊，我去住，那个厕所黑得很完整，我以为它原来黑的呢，后来才用菜刀挖掉，才知道人家白色瓷器的呢，一片一片的。哦， 那抽油烟机我转不动，转不动，我说只好换新的，因为我用了很多那个清洁剂啊，喷喷喷啊，太油了，啊，结果拉也不会转。本来一直在等看能不能来换啊，结果都找不到人，结果后来过几天一拉好了，为什么？因为我那个清洁剂喷很久，它慢慢渗进去，终于油够浓了，可以动，是好的，只是油够太重，对不对？所以这个就是已经懈怠懒惰习惯了，要动很难，必须要慢慢用清洁剂把它渗进去，慢慢转，一拉呼呼呼就起来了。像我们这样修行也是油垢太重，哎，那个生锈了，没常精进，所以就会很沉重啊，启动很难，好、哦、啊，不长久，对，是啊，你看这个都是这样，所以很多人你赶快突破啊，像有人我稍微有点蛮欣赏我自己的，稍微有点蛮有点怪怪的哈，又是量很多又很少，像我们在上课，有的人就会发动得很难，为什么？条件不够，稍微要讲个课就要准备很久，不堪负荷，那要讲的时候准备得很辛苦，讲完就瘫在那里很累这样，所以一个礼拜能讲两节四节已经很难得了啊、哦！那这一星一个月讲下来也过不就八节十来节，是不是啊？这已经功德无量了。可是你要知道，那比起我们就八十到一百的，我就修一年你等了八年，是不是？我修个两年你都快死了因为你能护荷的就这么一点点，你发觉要发动要聚集资粮很不容易，要熟也不难啊。这个东西其实我们也不是比我们不是说我们功德多大，但也是常年一直累积的哦。那么我不是从一开始讲课，我们现在有人学讲，我们新学学讲都半小时一小时，有时候我会念，可是想到我大学大四的时候上台讲五分钟紧张要死嘞，人家现在新学就半小时，那也太难得了，好、哦，我们五分钟吓得要死，现在还讲，但你如果一开始就半小时，半小时可以，你上去讲你会怎样？如果让你上去演讲半小时，你会怎么感觉？你知道吗？这太苦恼了，时间太短，会倒过来，就是说半小时，这样我不会，太长了不是，太短，为什么？你平常不都是这样讲的，你现在突然断半小时变成不够用，所以人的那个堪忍性是不断这样学来的，堪忍性是不断这样学来，所以千万不要因一个像你现在碰到，你应该在每个地方去看到它的意义，你从中慢慢一个学，这个东西都会互相增长，增长你的福德，你的能力，那你会发觉越来越顺，就是因为条件各，这也具足那也具足，对不对？也懂了，有经验的，然后加上烦恼也少了，各很多东西走起来就越来越顺畅啊。所以心学在这一段时间要忍耐，哎，啊，最好是怎么样？更积极一点，主动被虐待。你记得我这个时候要开玩笑，就是应该。不要就是主动去寻求指导，要有这样主动，这你反正很多事情化为主动烦恼就减少，你如果一直畏惧怕的话你会有心理压力，你应该勇敢一点，你哪里不行主动上去，你这种主动性会让你跨掉很多烦恼，那既然主动的话这心理障碍相对就少了，这个是我们在学习上应该要有这种气魄，哎，好，再过来，云何放逸？予以染净品不能防修，重荡为性。前面那个是嘛？懒惰为性，这个是重荡为性，就是攀岩在可爱的这些东西上啊，然后心沉浸在这些 这种放逸，就是这种贪着的上面，所以它就会让你不放逸哦，因为不放逸可以对治放逸，那同样放逸可以染污你的不放逸，增恶损善所依为业。所以放逸哦，我要一直跟他讲，放逸是个很这个，你不容易看到他的烦恼，但他就慢慢腐蚀，会怎么样？增恶损善。啊，你就在这里开始心攀缘在这种世间杂，像比如说我们现在的手机啊这些，这就是这样。哎呀，那我们都看的佛教，你少来了。我现在我要讲说什么佛教的，你在放逸，你喜欢在网络上跟群主在那里戏论，虽然谈佛法，当然有的有意义，但有的是在放逸。你的心耗耀在这个音声影形色啊，音声形象当中，你的心是攀缘的。其实表面上夹杂了一些善法，但主要心是动荡的，那就游走在那里，慢慢那个道品就退了。有一个法师跟我讲，有一位修持的非常很多年不错，那后来不知道谁送他一个那个什么，我们这个叫智慧型手机，从此之后他有空没空就是滑手机的，就是跟他原来的样子也不一样。其实这叫因为放逸来的。现在人他不能不用了，因为整个环境就这样，你不用人家也不好意思跟你联络，但用的时候你要留意啊，知所进退，但这个不容易，真的你自己防不来的时候，你的心经常就攀岩在这境，一再一再的退躲，无形中你发觉整个身心啊那个样子都越来越，你发觉一个修道人的叫刚正，我们讲刚强是不好，但修道人在表现出来那个精神意义，我们讲妥妥叫做抖擞嘛，抖擞精神嘛，对不对？你就发觉他就软了，就变成从矿山鸡变饲料鸡，就变成白白的，本来是黑黑的很有力，变成就白白苍白的，那种精神意义就没了。不，你看，很多都这样。好，我们早上到此。